而当一个生命转成另外一个生命的时候，唯一能够超越死亡而到来生受用的，就是我们在佛堂当中的礼拜赞叹供养的善业。这个善业是可以超越死亡，让你来生继续受用的。那么透过这个无常的死亡观呢，有助于让我们明白在生命当中哪些只是一种暂时的希望相，而哪些的造作是一种永恒的功德相。比如说你持戒，你虽然持戒的时候给你带来很多不方便，但是你持戒的善业会能够让你来生乃至于来生继续受用。所以这个无常观呢，能够使令我们从常见的颠倒当中觉悟出来，把这个迟早要到来的死亡提前来警告自己，那么这个时候呢，能够捷足幻化，知道世间的这些名利得失成败都是暂时的因缘，如梦如幻。那么这个时候会警惕我们赶快的积功累德。那么这个无常观有这个好处，会有一种精进的功能，这个就是见教。所以在42章经当中有42个篇章啊，基本上的修学的主题就是两个，一个是劝勉我们修习戒定慧，第二个就是劝我们修习无常观，这是两个见教的法门啊。那么这是一个总标了，我们看第二段的别名啊，个别的把戒定慧跟这个无常观的内容啊，把它做一个说明。先看第一段的别名。悟欲染不去，则净恨难成；净恨不成，则本名不发。故反复以断欲去爱之修，以为行道守真之处，而要归于无我。了得无我，心垢自净，常光现前，是者名为解无为法。那么在这个见教啊，所谓的对治法门当中呢，那么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对治意然，第二个是所谓的修学净恨。那么在这个灭恶生善当中呢，本经的次第啊，是先要我们先灭恶，因为你这个三界的贪欲烦恼啊，不透过持戒加以对治啊，那么你这个戒定慧啊就很难成就，因为它会构成一种遮障。所以在这个断恶跟修善啊，是先断恶的，是先断恶再修善啊。那么善法不成啊，这个净恨就是戒定慧不成啊，那么我们的本来面目啊，所谓的这个整体生命的心性啊，就很难开花出来。所以你不依止见教，你这个顿教也会有障碍。所以在修学的时候呢，反复在断欲弃爱之修，以为行道守真之处。这个我们之前研究菩萨戒啊，会发觉啊，菩萨戒它的重点在大悲了，所以它在戒法的对治啊，就偏重在嗔心、慢心跟嫉妒心。嗔慢忌就是你要成就大悲啊，有三个烦恼是最大的障碍，第一个嗔心，第二个高慢心，第三个嫉妒心。反倒是这个贪欲的烦恼还不是很影响大悲。你算在菩萨界，佛陀对一个比丘、比丘尼的这个资具啊，你又拥有多少的钵、多少的衣服，佛陀并不是很在意这件事情啊。但是站在一个声闻法，因为声闻法的重点在出离三界，而出离三界的最大的障碍就是贪欲。所以这个地方呢，既然本经它是引导一个修学者啊，包括小乘的学者，也包括大乘的学者，那么帮助我们出离三界啊，那么这个三界的所有的障碍啊，最为根源的就是爱欲的烦恼。所以本经在这个三界的这个爱欲烦恼的对治上啊，就有所强调了。 那么以这个持戒来断欲去爱啊，使令我们少欲知足。那么透过这个四圣谛的止观啊，就是这个四念处观呢、啊，不净苦无常无我，来当作憎恨啊，以这个持戒来当作止观的助恨。那么最后呢，回归到不生不灭的我空的真理啊。那么了达我空的真理呢，你就能够进一步了达法空啊，心垢自净。这个法空就是内心的这些有所得的污垢也消灭了，最后呢就趋向于我空法空的无为真理啊。所以他的次第是先从有为的修学而进入到无为。这个过去啊，在这个斋戒会啊，参公师父讲这个八大人皆经啊，他讲到最后他说啊，他说这个八大人皆经的一个要点啊，就是啊，趁法身传至涅槃庵。那么参公师父说，什么叫法身传呢？就是我们要紧的依止不生不灭的离体来修学善法。他老说啊，说前面的八大人劫啊，有八个条目啊，从无常无我到少欲知足，乃至于发起出离心菩提心，这些都是有为的造作。那么这样的有为造作的一种忏悔业障积极资粮的一个断恶修善的修持呢，你要依止不生灭心，这样子才能够到涅槃庵。所以参公师父说啊，前面的八种修学啊，如果不能跟法身传相应啊，你就到不了涅槃庵，就是你这些善法就流落到三界的生死大海当中，创造一个暂时的安乐果报，如此而已了。因为你缺乏一个法身传啊，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啊，就是说要透过前面的戒定慧的灭恶生善以后啊，最后回归到我空法空的无为法啊，这样子的善法才能够有解脱的力量。好，那么这个是本经的第一个主题啊，修习戒定慧。第二个，彻发出离心。然而世之人往往贪着有为，不舍爱欲者何也？又不知人命无常，世间幻化，以息已知的照长劫之样，刀密刃密飓风，其言绝痛，有丈夫之事者，岂可不惧然深深乎？那么在讲完戒定慧的时候呢，本经很强调修这个无常观啊。然而世之人啊，一般的众生呢，就贪着有为，不舍爱欲啊，就是有为诸法，当然特别是过去生善业强的人，他今生修行会有困难，因为他前生的善业太强啊，使令他今生的个体生命啊，他的身体健康，身相庄严啊，眷属又很孝顺美满，糟糕了。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就会被这个眼前的因缘所障碍了，就没办法舍离这个爱着的烦恼。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够舍离爱着呢？他明明知道生命的目的应该积功累德了，那么他为什么拨不出时间来积功累德呢？这里就要说明理由了。犹不知人命无常，世界幻化，以息已知的照长劫之殃。就是说这个善业强的人啊，他对今生这个美妙的果报啊，很容易升起一种常见的颠倒。他以为说啊，他能够长命百岁，永久的来受用今生的美妙安乐的果报，他觉得啊，这个就是我的归处了，我离开这个还有什么归处呢？这个就是大事一办了。那么他不知道人命无常，他不知道死亡总有一天要到来啊，会把他今生的美妙的境界完全破坏啊。所以呢，他起这个常见的结果呢，以息已知的，以眼前一时的快乐，那么不惜去造作罪业啊，来招感来生长劫的痛苦的果报。也就是说啊， 我们从因缘观来看、就是流转三界众、那么我们的生命呢，在从个体的流转生命上来看、我们每一个刹那、都要面临两个相貌，一个是果报，一个是因地。就是我们一方面要继承过去的业力，就是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事的因缘，那么这个因缘就是你要承受你前身由业力所创造的果报，可能是快乐的果报，可能是痛苦的果报。那么第二个，你面对这个果报，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你要创造一个业力。所以我们的生命体呢，每一个点都是在受用果报，每一个点也都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业力。那么这样子讲呢，我们有两个选择了啊，说是菩萨为因，众生为果。那么一个颠倒的众生啊，他不在乎造什么业的，他是为果，就是众生的心情啊，他是对这个果报看得很严重，就是我现在不能有痛苦出现，我现在的生命啊，一定要只有安乐。那么为了成就这个暂时的安乐、他不惜去造罪业，不惜造罪业，结果呢，这个罪业会招感来生的果报，他不怕。当然他不怕是因为他颠倒了、他存有侥幸的心理、所以这个众生是为果，众生把这个眼前的果报看得太严重了，所以忽略这个业力的因地的、那么一个有智慧的菩萨刚好相反，菩萨为因，菩萨遇到果报呢，他是逆来顺受了，因为这个是过去的业力所创造的啊，随缘消旧业，过去就好了，认命就好了。那么菩萨他是在乎他面对果报的时候，他是采取什么行动？我不能造罪业，因为我在造罪业，那么这个罪业又招感来生的痛苦。所以菩萨呢，他很重视他的因地。那么这个果报，他是觉得这个无常果报，总有一天会过去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呢，一个菩萨能够修无常观呢，他就会注意他整个生命的因地啊。那么一个人如果没有修无常观呢，他的心情呢、就是以昔夷之乐照常节之样，他要的是眼前的快乐，不管这个快乐会造出什么业，他不在乎的啊。那么这样子就是刀密季风的譬喻，就是一个人他只看到刀上的锋利，这个眼前短暂的快乐，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锋利后面有一把刀啊，或者是这个季风啊。那么这个都是佛陀的一个非常至诚恳切的开示了啊。有丈夫之智者，岂可不计然神神父啊？一个有质疑成就出世间永恒功德的人啊，我们对于眼前的安乐啊，所带动的这个罪业啊，应该感到恐惧啊，感到一种反省啊，应该要自己的反省自己啊，这个安乐是暂时的，暂时的。这个无常观的意思就是说，简单的讲，生命啊，从一个佛弟子的观察，生命的重点不在结果，在它的过程。因为你的结果怎么样，你不能控制的，那是前身的因缘，你不可能回到前身去改变你的业力，不可能。你现在的身相的外表长得怎么样，你内心的善恶的功能怎么样，你外在的人生因缘怎么样，这件事情我们根本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随缘消旧业。那么重点就是说，你怎么活这一生，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些顺利的境界，你又累积一个什么样的业力，这个是我们比较在乎的。所以我们应该说，生命结果不重要，你的过程，你是用什么样的造作来面临你今生的顺境跟逆境， 这个是我们比较在乎的，因为这个业又有招感性。好，那当然你能够有这样的觉悟，那是因为你修无常观啊，所以你能够从眼前的境界跳脱出来。好，那么这个是第二个本经的第二个主题啊，就是修无常观。看第三段的总结，经云：佛所言说譬如十密中边皆田，学者以此尽心焉，则五不诸经即可得门而入焉。那么虽然前面讲到顿教的止观，也讲到这个渐教的修学啊，但是佛陀的法呢，不管顿不管渐啊，就像是蜂蜜，蜂蜜的甜度啊是非常的均匀啊，不管是边缘的蜂蜜，不管是中间的蜂蜜，甜度都一样。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指你媚事，也不能够指事媚理啊，就是理跟事都很重要了啊。我们能够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从本经上的顿渐兼修来体会啊，那么整个佛陀的五部诸经啊，这个五部诸经呢、啊、就是天台宗啊把佛陀的经典敷成五部啊，华严经、华严部，华严部是讲顿教的啊，那么阿含方等波雷啊是对治法门，是渐教的啊，有渐出、渐中、渐后。那么法华涅槃呢是会渐归顿，把渐教法门会归到顿，叫会渐归顿啊，有三种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本经的顿法跟渐法好好的修学啊，也就能够领悟到佛陀这个说法的内容啊，就能够入门啊。就是本经的修学啊，看这段的古德的开始啊，就是顿渐兼修，理事无碍。就是说我们刚开始要从顿教当中呢去升起甚深见，知道你生命的依止处是什么，就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护。就是说呢，今生的一时的尊贵安乐，这都不是归依处，这个是无常败坏。只有你能够开显你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性，才能够达到究竟的涅槃安乐。你要把你的在流转当中，你的究竟归依处，你的家先找出来，你的目标在哪里。那么有这个甚深见以后，你开始去立定你的广大行，广大的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广大行啊，去一步一步的去回归到你的目标上去。本经就是这个意思了。不过当然本经在广大行啊偏重在断恶修善，对这个度众生啊讲的少，它偏重在自利的功德，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有没有问题啊？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一下，好。这个偶一大师啊，哎，你有问题啊？偶一大师在《临方周论》啊，有人问他说啊，说。师父啊，你自己在偶一大师24岁出家，25岁开悟啊，那么你在佛法当中开悟以后啊，当然开悟的人跟我们一般人不同，我们一般人没有开悟啊，内心当中啊就是心随境转，在眼前的这种个体的因缘当中啊，就住在这个个体的因缘当中，不断的随顺这个因缘流转。那么开悟人他知道这些的是生灭法，安住在清净的本性。那么有人问偶一大师说啊，你开悟以后你做什么事呢？问这个问题。偶一大师说，我开悟以后啊，自然修福。就是说 你了解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以后啊，你也不能忽略因缘，因为你要不断的尽罪集资，你所悟的那个理才能够更加明显。这个道理是互相帮助的，所以你那个甚深见以后一定要广大行。你只是开悟，你知道你的何其自性本质清净，这是你的归处，但是你不产生行动，你这个觉悟很快就消失掉了，太薄弱太脆弱了。所以这个古德说啊，趁性起修，前修再性。你刚开始一直不生灭心，而修习种种的尽罪集资的这个断恶修善的修学，但是这些修学呢，最后还是前修再性，它有助于你开花你不生灭的本性。所以理观而升起四修，四修也能够帮助你的理观。就是我们刚开始是由内心的观照力而产生行动力，但是行动力也帮助你观照力。这就是为什么你一个人违犯的戒法以后会对你的止观产生障碍，因为这个罪业、这个罪障、烦恼障、业障、报障有三种障碍。所以我们不应该执理昧视，就是说理论上知道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但是在事项上呢，自然的断恶，自然的修善。那么这个本经就是这个意思，叫顿见兼修，理事无碍。这本经的修行就是这样子。那么当然它的一个个别相貌啊，我们从下次开始会从42章里面一章一章的解释。那么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大纲的说明。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日。